兄姐妹平安，听到哈，后面好啊。今天这个题目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这个题目在普通话我都不晓得怎么念啊。刚才我听到了，就是不屈不挠啊，不挠啊，因为广东话很像 ，but what but no 啊，那个不挠啊，很像啊，不晓得谁跟谁学的哈。我觉得这个题目呢，用来形容保罗，我相信是很有意思。在人生的旅途上，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有答案的。我们常常都在问各样的问题，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问神啊，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什么我的家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的遭遇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有答案，但是呢，很多时候真的是没有答案的。你以为可能延迟一点等一下神会跟我讲，不一定。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没有答案，我们还可以走下去吗？神一定有这个责任要给我，每一件事情都要给我答案吗？不一定。那今天呢，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一下，有些事情是明明有答案的，但是很多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当你一直在问一直在问都没有答案，神好像是完全沉溺，都没有讲什么什么的是答案给你，我们还是紧紧的跟随他嘛。我觉得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大概两个月以前呢，我曾经跟大家讲到，就是讲到前殿啊。那今天呢，我所讲的不只是刚才所读的经文啊，事实上呢是从24章到26章，23章的圣经啊，但是没有可能啊，我们读上章的圣经，所以呢只是选读刚才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如果已经事前有看过24到26章的话呢，那等一下我的讲道就比较你可以容易可以跟得上哈。我说在两个月以前就跟大家讲到，就是保罗他完成第三次的布道行程啊，他决定要上耶路撒冷。他没有想到上耶路撒冷呢是有危险的啊，因为呢我们曾经看过呢这一段经文，就是在19章的时候呢，保罗当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他的计划就是他就是到耶路撒冷把一些捐款留下，把整个事情完了以后呢，他就经过马其顿亚盖亚往耶路撒对不起，应该往下，我看到哈，他完了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说我就要往罗马去看看。所以保罗呢，他一直计划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是要把捐款带到耶路撒冷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当中，完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会去到这个罗马。不过呢，还没有去耶路撒冷以前，圣灵好像一再的提示他，他上耶路撒冷会有危险。 他到了耶路撒冷，在盖撒利亚的时候呢，有一个先知就特别说，你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受捆锁等等，但是他还是坚持要上耶路撒冷。我曾经跟大家提过，保罗如果真的他知道圣灵警告他要他不要上耶路撒冷，他绝对可以取消上耶路撒冷这一程，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在盖撒利亚可以直接到罗马，不一定是需要往耶路撒冷的。那是不是保罗没有顺服圣灵呢？我曾经跟大家说，我相信不是。保罗认为圣灵只是警告他，他上耶路撒冷他要面对的困难。我曾经跟大家说，圣灵警告他，但是圣灵没有禁止他去耶路撒冷，不像保罗在马其顿异象之前，圣灵一再的禁止他不要往北走，不要往东走，乃是往西走。然后保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往西到了特罗亚，然后在特罗亚他就看到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圣灵带领啊，是禁止他不要往某一个方向，禁止他不要往其他的方向，只是往一个方向，但是圣灵没有禁止他上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他坚持还是上耶路撒冷。那从往后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是非常的肯定，保罗上耶路撒冷呢是有神的带领，也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带领，神的心意，我们不要以为肯定是平坦大度啊，带大啊，肯定不是呢，一定是顺利的路途，不一定的。神有些时候带领我们去一些困难的环境里面的，为什么呢？我觉得最低限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叫我们有更好的成长。很多时候如果每天都是风和日丽的话呢，都是平坦的带道的话呢，大概我们的成长呢会很有限。但是很多时候要我们经过风雨，甚至是暴风雨，我们的成长会更好。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在一个非常保护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你永远没有办法可以懂得怎么样解决困难，解决问题，因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神很多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就为了要我们有更美好的成长。第二个原因，就是要透过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见证，可以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信心的成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竟然也同样经过困难的环境，但是你看他的信心啊，我就得到勉励，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的学习。所以是为着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只是顾着我们，只是看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单顾自己，在腓立比书里面在这方面来提醒我们。所以神允许有些时候是特意的把我们带到一个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在那里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成长，在那里我们可以成为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一个榜样。那 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永远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勉励。我记得在读到一些宣教方面的书籍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些事情，我就非常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就是在100多年前，因为我曾经有十几年我在非洲宣教，所以我就都有听到他们的在宣教历史宣教的准记里面都有记载这个事情。就是在100多年前欧美的宣教士他们去非洲宣教的时候非常危险。事实上那个时候他们估计100个宣教士去非洲能够可以平安回来的，就是对不起，在5年以后能够平安回来的大概不超过一半。所以他们知道去非洲是很危险那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他们还是去，不见得因为那么危险，有疾病有各样的不明朗的因素，那么危险还是有千千万万的宣教士去。那他们知道他们去的时候回来的机会只是一半，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因为要把很多东西带去，他们胜在他们的需要品的，他们用什么来做，他们用一副棺材来胜在他们所需要的带去。他们已经准备好，如果真的在非洲献上他们的生命的话呢，还可以有一副的棺材，可以把他们的遗体可以运回他们的家乡。这些他们所做的，我跟你讲，不晓得勉励了多少的弟兄，多少的后来的宣教士，他上这个宣教的路，因为他们看到美好的榜样，为神的国度带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国度上我们很值得学习的。那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要我们要付代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呢以前我们看到这样的榜样带给我们非常大的感触，也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到底现在我为主，我为神的国度，到底我摆上多少。那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保罗他在21章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结果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真的被抓，被捆锁，被囚禁。然后呢我就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提到，在这样的情况，他首先向他自己的同族的犹太人来申辩，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今天被囚禁在这里。不过很明显他的申辩毫无果效，犹太人虽然知道他给囚禁在千夫长的军营里面，但是犹太人发誓要杀他。结果呢千夫长只好呢把他移送到这个盖撒利亚这个盖撒利亚这个地图大家看得大概不清楚，我把它放大一下盖撒利亚呢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盖撒利亚这是在海边的一个城市。本来保罗他完了第三次的布道行程是到了整个盖撒利亚再上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他又回到盖撒利亚，不过呢是一个囚犯的一个身份，千夫长就把他呢移送到这个盖撒利亚。他到了盖撒利亚也没有想到在盖撒利亚他要带了 两年多的时间啊。不过呢，在两年多的时间，本来过去他一直只是有机会向犹太人来申辩，为自己的事情来辩论。不过呢，从此以后呢，他有机会向罗马的啊比较高层的官来申辩，或者是跟他们来解释啊辩论他自己的身份、他的信仰，向他们做见证。基本上呢，他到了那个盖撒利亚以后呢，他有机会跟两个当时的所谓告官啊，或者是巡抚跟他们来讲到他的事情。首先呢，他就是跟几个腓力士，就是在二十四章你会看到，他跟几个腓力士，那犹太人知道他到盖撒利亚，不放过他。所以还是他们呢跑到盖撒利亚继续的来控告保罗。他们对保罗的控告基本上是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个人到处作乱，第二就是他是叛党的头目，第三个原因他污秽圣殿。我们这样看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三个罪项每一个都可以把保罗定一个死罪。所以当时呢，事实上也是挺危险的。不过呢，虽然他们这样的控告保罗，不，他们并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在二十三章二十九节里面也提到，他们官府呢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他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不过呢，这个腓力士就是在盖撒利亚的这个巡抚呢，为着能够在保罗的身上得到金钱，这是奇怪，他怎么可以从一个囚犯的身上得到金钱呢？我记得我上一期曾经跟大家提过，保罗他的家族肯定不是简单的啊，所以他给囚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其中一个外甥竟然可以去探望他啊，知道有犹太人要杀害他啊，所以保罗他在耶路撒冷的他的家族是蛮有势力的啊。这个巡抚呢腓力士大概知道保罗是什么人，所以希望继续的把他囚禁的时候呢，从他身上能够可以得到一些金钱。另外呢，他也希望这样做呢就可以讨犹太人的欢喜。结果就是这个腓力士竟然把保罗囚禁在监牢里面两年的时间。弟兄姐妹想一下，两年不是短的时间，不是两天啊，而且对保罗来说呢，两年他可以做好多的事情，是不是？他可以到更多的地方来传福音，他可以呢建立更多的教会。保罗也可以呢在两年的时间的当中可以写更多对弟兄姐妹有更好帮助的书信。两年对保罗来说是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为什么神荣耀他竟然两年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做，就是给关在盖撒利亚这个地方，是不是白白的浪费了他两年的时间？我想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有一点浪费，不过我相信从神那里看绝对不是浪费， 神如果要保罗从监牢从盖撒利亚的捆锁的当中给释放，绝对没有问题啊。那个他过去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一定有好几次属神的人彼得啊，或者是甚至他自己都能够可以从没有可能的情况的当中可以得到释放。你还记得他在腓立比啊，他在监牢里面忽然间地大震动，为什么在盖撒利亚那个地还没有震动？为什么神还没有行这个神迹？我不晓得保罗会不会在盖撒利亚的每天晚上都在等，为什么还没有震动的啊？为什么还没有事情出现的？两年的时间，神如果要释放保罗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一点都不困难。但是神竟然容量保罗给关了两年。奇怪的就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都没有解释，路加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只是一句话，就是说两年的时间。路加可能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神让保罗竟然给囚禁两年的时间。保罗往后所写的好多书信，我们读的保罗所写的书信也没有提到为什么他在盖撒利亚他给关了两年的时间。我的感觉就是可能保罗根本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保罗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顺服，无论是怎么样的环境，他就是跟着神走，跟着主的带领就走。我刚才说人生很多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过的，不是每一天都是那么精彩的，不是每一天都是充满了各样的行动的。我就想到有保罗，我刚才跟你们提到马其顿的意向以前，保罗从还没有到这个特罗亚，他走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几个月的时间，神一点都没有特别的给他怎么样的启示，只是跟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不是这样的方向，这只是禁止他。结果几个月的时间，保罗本来在他这个第二次的布道行程里面，他以为继续可以在各处建立教会，但是呢有几个月的时间保罗一间教会都没有建立。但是保罗忠信的跟随神的带领，有果效没有果效不要紧，他就是跟着主走。我的一位老师，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神学院里面的老师高慧元牧师，你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可能也认识他。我在神学院受他的教导，有受他的影响最深。他去世了已经，但是没有想到，他去世以前有五年的时间是病卧在床上。他中风，什么都不能够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圣经学者。当时我每一次去探他，他什么都不能够做，讲话也讲得不清楚。那我就想，大概神要把他接回去了。一年，两年，竟然他在床上，在病床上五年的时间。我每一次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问神，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他早一点接回去？ 我看他就觉得他在受苦啊，你早一点把他接回去岂不是更好吗？岂不是一个更好的见证吗？但是我就是这样的，每一次我去探他，他就还是那个老样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感觉到啊，我有个印象很深的，每一次我去探他，他都在很开心的对着我在微笑。我知道他的脑海里面还是清醒的，他一点都没有让我觉得他在忍受。每一次我去探他，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他还是很满足，还是很平安。他去世以后，我一直在想，我觉得他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能够可以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如果我们一切事情都顺顺利利，那我就当然会很高兴。但是就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可以在主里有这样的平安喜乐。五年的时间一点都不短，我有些时候在想，以色列人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神永就是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或者是他们发怨言，结果他们在旷野走了多少年？40年的时间。我同样的在想，不需要吧？啊，他们只是发了一点怨言，怎么要他们40年？老实讲，就算是4年，也够他们受苦。在旷野啊，不是在加拿大那么好的一个地方，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冷得要死，而且非常不方便。也没有带什么的东西出来，40年的时间，40年是浪费了吗？一点都不是。神带领我们，我相信每一天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价值。不过呢，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好像2年的时间给关在这个盖撒利亚是浪费他的时间吗？我相信不是。我觉得这方面的意思有一点像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每天在家带我们的孩子最近因为我的其中一个孙子我的孙子他每一个星期有2天在我的家，我就整天看着他。那我就想到啊，做母亲的就是每天都要做这个事情，所有做母亲的都要把他的事业都要放下。当然现在好多做母亲的大概不要这样了，但是有好多的母亲为着孩子放下一切。就像我的师母为着我3个孩子，他们少年就是还很小的时候，我的师母也是什么都没有做，整天就是带着他们。从人的角度看，哎呀，你只管把孩子交给其他的人啊，你自己啊就继续你的事业。但是我的师母她觉得，虽然好像每天都是这样啊，也没有什么看到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她觉得这个是蛮有意义的。我相信神带领我们就是同样是这样的带领， 所以 不要求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啊你带领我，就好像神要给我每天都让我看到这个意义。如果你今天觉得神的带领好像有点沉闷，继续走下去。好，那保罗在该撒利亚，就是首先就是这个腓力士，然后后来就是继任的这个是腓士都啊，在25章。不过我可能要讲的比较快一点了啊。这个腓士都呢，刚才我们读了他一段的经文，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官。他上任3天以后呢，就开始处理保罗的事情。首先他就上耶路撒冷啊，会见犹太人，而且呢听他们的陈词啊。但是犹太人跟他还是要求把保罗从该撒利亚提到耶路撒冷受审，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在途中暗杀保罗。但是腓士都拒绝了，结果这些犹太人就下该撒利亚，就刚才我们也看到他们把好多重要重大的事情控告保罗，不过呢基本上都是没有证据的。那他们控告保罗的基本上还是这几方面，所以我都不需要特别再提基本上还是没有任何的证据。那当这个这是腓士都他处理保罗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雅基波啊，是吧？是怎么念？雅基帕来审问保罗。你知道这个雅基帕王是谁吗？我给大家一个音，他的父亲就是迫害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12章，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的父亲是谁？就是把士使约翰斩首的啊，这个希律王，在马太福音14章。然后在他的父亲是谁呢？是听到关于耶稣出生，哎呀，他知道这个消息有一个犹太人的王，他就把巴利恒四境的男婴都杀光的这个希律王。你看这个雅基帕王呢，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家族。保罗在他的面前啊，怎么办？保罗在他的面前，你看他还是能够可以跟这个雅基帕王呢分享他的个人见证，我就不详细讲了。基本上他跟他提到他以前的背景，他是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他也提到他怎么样疯狂的逼迫基督徒，但是神怎么样向他显现，而且差遣他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当中。我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不屈不挠的保罗。在该撒利亚2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是每天都给关在那里。有些时候就这个腓力士就请他到宫殿里面跟他讲讲关于他的信仰，就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呢现在他竟然在该撒利亚，在这个腓士都跟这个雅基帕王面前，非常威严的一个王，他同样的高高的站在他的面前，勇敢的跟他分享他的信仰，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说保罗真的很不简单，他在极困难的环境里面没有倒下去，但是呢他在极平凡的日子他也没有放弃。这个就是不屈不挠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他的仆人保罗的身上能够可以看得到怎么样的为主而活，能够可以得到主 的欢喜。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保罗，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实在有好多好多方面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我们更能够明白为什么你能够那么很大的使用他。但愿我们都能够朝同样的方向讨主的喜悦。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跟随主，请大家起立。